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十回向品啊。我们已经解释过哈，因为这个十回向这第五会哈，那么我们过去给大家解释，把这个十回向的啊这个意义啊，那么到了这个多帅天宫的这个聚赞啊，我们都给各位解释过了。那么我们这个今天呢，要把这个十回向呢，我们来把它这个一个一个来给各位做个介绍啊。这个十回向品里头的第一个回向哈，是这个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啊，这一条。我们来看它的内容，也来看这个基本的这里面的含义是什么？救护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为什么是一个回向呢？这个最近哈、有一位这个就是在这个修行或者是在自己的道德文章上很好的一个人，那他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我还是这么想，宗教这件事情是劝人为善的，也就是说为了使我们能够好，所以有些圣人创造了宗教来教人为善。他说我一直都是这么想，虽然我也有一个宗教的信仰，但是我觉得我一直这么想。他说老师你觉得怎么样，你能不能给我对这件事情哈、这个能够深度一点跟我谈一谈。我跟他讲说，不，宗教的本身也只不过是一个权，就是一个所谓的我们所谓方便法门，只是一个权而不是实。也就是说圣人讲出很多的法，做出很多你可以修行的法门，这些东西是从他的那个空性哈，也就是他的性，就是我们的空性的那个地方，它流露出来的。可是这一个空性的那个部分的整个原来那个宇宙，那个所谓的空性并不是没有，空性就是我们只能讲说它就是空性，那个空性里头什么都具足，什么都圆满，但是不是我们人间语言能描述它的。最后你必须跟那个慧性相衔接，它就是究竟。所以毗卢遮那佛不是一尊佛像，也不是一个人格化的佛，毗卢遮那佛是整个宇宙所有的光明性不断能够展现出光明的，就是毗卢遮那佛。你也有其中的一份，我也有其中的一份，而我们并无差别，只不过是我们彼此之间因缘不同，所以有你有我啊，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色金地位的人，有各种不同造化，有的人比较欢喜，有的人愁容满面，原因是因为愁容满面的人有障碍，没有比较没有障碍的人他就比较欢喜。可是要看清楚，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事的范围，可是还有一个性中跟相中，也就是那个般若的那个部分，所以那个叫空中所谈的那个般若的部分。我跟他讲了，他跟我说我今天第一次闻所未闻听这件事情。我说佛法里头性中跟相中这两个是互相回向的，要从相中，也就是我们从很多心所以及我们的事的活动里头，要回向到我们的慧性那边去，然后慧性那边必须要回向到我们的人间生活来，创造更多的幸福，创造我们生活上的这些喜乐，这两个是不二的。然后最后我们却不能执着它啊，你不能自己画自己的画像，拿一个镜子自己自画像，画完了以后就自己以为自己是那张像，它不是。 因为但是我知道，我们要知道，就是这边回向这边，这边回向这边，这是佛的教化，是不是？一定是这个，所以称为是由上啊回向下，然后由下方的世界要回向到上方的世界，只有这样你才看到那个原貌，你才不会觉得说哦，我只是一心一意的，我把整个的一个生活，人间的这个生活啊，要去这个回向哈、啊，这个一切这个有情众生这个东西，你把它给丢掉了啊。所以回向有情众生，并不是说什么你自己就是有情众生，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重视你自己的有情众生啊。然后回向在这个地方，用那个般若回向到我们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里头来，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但是也有感情的生活。但是我们在人间这个生活，我们也会回向到更高的那个世界，这两个是相照应的，这样才不会变成边界。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呢，是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这一个部分啊，我们的讲义里头看到勤修善根啊，饶益有情啊，我们看到披应众生之法，饶益众生的践行，就是我们要对有众生，可是就必须他是亲近的。我们谈四种救护，怎么去救护这些众生啊？那么可是做这些东西啊，那么又必须是无相的，必须面对真实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是不是？所有的业也非业，你做的事业很大，做完了业非业啊，所有做的这些东西必须是业也非业才可在啊。那么精进不懈，就是基本的概念上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些构成的。所以佛性的空性，那个本体的世界，它并不是叫做空没有，而是存在的，它是一个丰富的，是我们的心回到那个本体的世界。可是我们跟那个世界相应，就又展现出这么一个光明的协调的人世间、气世间、有情世间、正觉世间的协调。所以佛呢告诉我们，现实世界里头你能生活的，今天在这里哈、啊，生活在这里，这个工作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去面对种种生活的挑战的这个人，是所有的法都是万法为事，只有事而不是性，不是那个性中的那个般若。可是这个地方你做得好，去回向到性中的般若，性中那边修行好，最后一定要回向到这边来。所以修行不是跑到一个地方去只在一边，它不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样说来，我们从这个结构上看起来，我们必须要去饶益有情，是不是？什么叫饶益有情呢？你我都是有情啊，你的家人也是有情啊，你的邻居、你的同胞也是饶益有情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做一点这种哈、哦，跟有情的这些众生互相支持、互相的提携，创造一些生活的幸福，有一些法乐。有一些欢喜的这样子的生活，叫披应众生，也是饶益有情。而且碰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互相支持、互相鼓励，这个东西互相可以救护，那就是救护啦。可是做这些事情要记得是无相的，你不要执着在那个地方，做完了就放下，做完了就放下，而且要用智慧随着再去做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应该这么讲，也许在过去的一个社会里头，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头，我们要做的饶益有情的东西，我们帮助人家一点，做一点事情。可是你不觉得吗？今天这个工商社会里头，如果你发展了一个事业，你这个事业创造了很多人的就业，这些也使很多人的家庭可以得到能够维持，那这不叫做饶益有情吗？这不叫救护众生吗？就在这里了。那么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鼓励别人也是饶益有情， 我们鼓励家人也是饶益有钱，我们在我们的朋友之间彼此之间啊，互相的安慰，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都叫饶益有钱。所以这些生命不是空过，也不是在那个地方都不做事情的，可是做完了以后，这个知道这个东西并不是最后终究的东西，但也不可以因为这不是终究的东西我们不做，因为我们是在做这些事情里头展现了般若，是因为在这些里头磨练了我们的般若，是不是？所以这边回向到这边，这边回向到这边，是这样子的。所以明明知道这样，所以知道所有的一切相，这些相世间法的相跟出世间法的相无二，就是这两个不能够把它劈成两半，这两个不能疏离，这两个它是融汇在一起的，叫做不二。那么这是第一个回向，是这样子来告诉我们的。也正因为是这样，我们要回向这个有情众生，那么如此回向就等于创造了幸福。我们在创造幸福，可是我们也不在这个幸福里头，我们执着在这里不放，可是我们就在这样子，我们接触了毗卢遮那佛的那一个谁华藏的这整个的一个本体世界，我们在这里参赞造化啊，怎么参赞这整个的化育，这就是一开始谈到这个修行里头的十回向的第一个部分啦。那么这些啊，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内容哈，这样给各位介绍，你一点一点的经文你自己来看哈。你看这个第一点呢，谈到这个勤修哈，这个善根饶益有情这个部分，你看它是行六波罗蜜四无量心啊，那么去饶益一切有情，是不是？然后呢，披因众生之法呢，你看它要为众生做什么？做摄，做摄，做护，做归，做去，做安，做明，做具，做灯，做导师，这是各行各业，你不觉得吗？是不是？连一个工匠哈，都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啊？盖房子不是吗？啊，那么做种种的维护，是不是？所以我有一次，我跟我们这个警戒的这些啊，这个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跟他们谈到这个部分，就是说，虽然我们谈的主题是谈啊一个这个人我们工作的态度或者是我们的心灵上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警戒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菩萨，因为他们你不知道自己是在做菩萨的工作，但是事实上你维护了治安，就是这里面学做护嘛，是不是？你看做护做规啊，就是死无畏，是我们让我们有时候对我们的朋友里头，我们跟他啊、哦、讲，哎，佛法很好啊，那么真正知道有所皈依哈、啊，那心里面有一个真正的这个依赖，那你做这些事情就是做皈啊，做去使他得一切智，所以种种的去，这不是只有兴趣而已啊，是啊，创作种种的智慧，人的生活之间彼此哈、啊，能够在生活中啊有种种的一切智。那做安啊，做敏，做具啊，那么做灯，做导师，这些你看，这是这个我们的生活里头，就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啊，这个回向这个有情众生的。那么饶益众生进行呢，就是我们也要让众生知道他没有障碍啊，帮助他没有障碍，所以以平等心来饶益众生。心如大海的宽阔，不切不啊不受这个中毒哈、啊、种种的毒所干扰啊，让他们都能够像清净的，像日光一样光明清净的。那么所有的救护里头，有利乐的救护，有受恼的救护，有带苦的救护，有回拔的救护。所以这里边呢，所以不以一这种救护工作，不以因为那个众生恶故，我就舍掉那个众生。所以我们平常生活之中啊，在日常生活里头，他就是救护这些众生。无相行指的就是这个离种种的世间相的这样子的一种 回向，不要被这个想给困住了。事实上，简单的讲的是说，我们所有现在生活的这些现象，只要过去的，它就是过去的。可是明天是要去面对一个新的无常、新的变化，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执着在过去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去面对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必须是无相，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刻板的东西，这叫做无相啊。没有这能够从里头解脱出来，才能够回应一切无常。所以智慧本身，它就是一个不断能够回应无常的那个般若。所以无相行、真实行是面对真实，人生就是一定要去面对真实啊。这个每一个人生活的那个场域、生活的遭遇都不一样，要去面对真实才可以。你的收入也是要面对，你的跟开销之间要面对真实，你的生活的那整个啊，做一些决定也是要去面对真实，甚至于人要去做什么工作，是不是要去旅游，也是要去面对真实。人不面对真实，根本就没有办法生活得好。那没有面对真实的人，容易脱离现实，容易产生挫败。不能够面对现实把事情看清楚的人，那些人也没有办法经营事业，那些人也不容易经营他们幸福的人生。所以是啊，真实性。所以回过头来又告诉我们，就是空性无二，性中跟空中的部分，现世的东西跟究竟的东西，这两个分不开的，是无二的。世出世间也是无二的，业也非业，就是你这些行为所表现的种种的业非业，这些做完了自然你就放下它，业非业。那么这些啊，给我们最后是真正的精进不懈。那么这些谈到这里的话，我们这个谈到所以饶益有情的这个回向啊，我们简单把它综合起来之后，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回向其实是回到世间生活这个地方来修行，是不是？而且各行各业都有贡献啊。那在各行各业，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的，都同时可以回向到我们的究竟般若那边，而不是我要离开世间啊，这个一定要怎么样。所以这个华严经的这个经义呢，你看到他在回向这个地方看得很清楚的。那么既然是回向有情，那我们就得回来好好的接纳我们这个有情的人生，是不是？那我们就要在人间有些理解去起正觉，去看清楚。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个永恒我们可以执着的东西，但是我却愿意在这个地方，在当下这个人生，在这个有情生命从生下来到我这个离开人间这些，我会去珍惜它，我也会去好好的去珍惜这个有情，互相协助，互相的这个包容，互相的体贴，互相的救护，然后知道这些东西就是走上更高层的一条路。那更高层那条路，你的心灵领会那一部分的时候，也是还是在回向，在你的日常的生活中再去表现。所以这个来回的回向，使我们不断的提升，使世间法也不断的提升，使我们的出世间法的部分智慧也就越来越光明。所以这两个是不二的。那么我们既然要重视我们这个友情，那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人的互动，互相的友爱啊，所结成的这一个啊，互相啊照顾共生的这个社会，这个人间就必须要缔造一个菩萨丛林，缔造一个菩萨的人生，这才是就是华严经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回向的东西，就是在这里。我们举一些东西来看看啊，在我们的这个人生里头，我们跟友情之间是离不开的。你穿的衣服是别人帮你织的，那织的机器也是别人设计出来的，最后经过辗转卖到你身上来的，那也是都是别人做的。 但是你却也贡献了别人很多东西，是不是？所以人根本不是单独一个，所以一定要回向，饶益有情众生的原因，就是讲起来，就是这个慈悲啊，喜舍产生了一个更大的互爱，这个真正的互爱，我们称它叫做大爱，就是真正的宽博的这个爱，必须要把它建立起来。那么人跟人之间生活的是彼此之间是应该是说这个互利共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友情世界。那我们既然生活在互利共生的这样，当然就叫做饶益有情啦、啊。那么我们看了人的婚姻啦、啊、哈、哦、人的朋跟朋友互动啦、啊、家庭的成员啦、啊、乃至于我是不是有一些同修道友在这个信仰上可以互相的切磋、互相的鼓励的，这个各个不同的面向都是有情众生所表现的范畴，这一个一个的不同的范畴范围，它的向度在那里表现这个有情的生命，是不是？可是这个表现这一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从科学的研究哈，这个 Brockman 这个人哈，他做过一个研究啊，就是说一个人他愿意跟别人有比较多的互相的人际互动啊，也就是愿意回向到这个有情众生来啊，有比较多的人际的互动啊，我们称为叫做人际网络的大小。有的人人际网络比较大，有的人人际网络小到只有他一个人。那我们再看，只有一个人的一定到最后会变成忧郁症，因为你整个的心灵不行了，到最后整个的这个你这个有情的生命哈、啊、根本就到最后，因为你会越忧郁，导致了我们越往下沉，那越往沉越孤立。所以要注意，有情的生命是一根啊，要建立这个人际网络的。可是我们发现这人际网络的大小，照 Brockman 的研究呢，是说这个人的人际网络比较大，那个人的人际网络小。那么大的人他有比较多的啊，对家庭的互动比较好，婚姻的互动也比较好啊，家庭、婚姻、朋友啊，甚至于这个同事啊，那这一个东西比较大的这些人跟那个互动很小的时候，就是只有一两个人，甚至只有一个人的这样情形的话，他们统计出来的各个不同年龄层的死亡率啊，那个人际网络小的人是人际啊这个网络大的人，他的死亡率是他的两倍。也就是说这个生命根本就是建立在这里，否则就没有办法，这个生命本身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好，而且人有时候单独孤独的时候，没有这个人际网络的时候，有时候会他也会很寂寞，会寂寞到他自己也会承受不了。那么这是说讲社会的网络啊，所以人跟人之间这个回向有情众生，有时候人跟人之间这个所谓的彼此互相支持，有时候是金钱上的互相支持哦，你刚好缺钱，那我可以先帮你付一点，你改天再还我，这个东西属于金钱的支持哦。他碰到了必须治病，或者是碰到了什么急难的时候，那我们有互相支撑的这个部分，那个东西我们称为是金钱的支持，工具的支持，你的东西借我用一下，我的东西借你用一下，工具的支持。那么我的知识给你参考，你的知识给我参考，也是工具的支持。这种工具性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它使我们感觉到有温暖，而且也让我们感觉到我的生活觉得哈、啊、蛮稳定的，而且有安全感。它不只有金钱的支持，工具性的支持，有人际性的支持。所以人际性的支持就是说，我觉得我有一些朋友，我一点都不寂寞啊、哦，那是人际性的支持。有感情的支持， 什么叫感情呢？啊，这个人啊，他做一件事情做的啊，他没有做好了，他觉得很难过，我们感情支持他。这个他没有做好，我们感情支持他。他碰到某些啊感情上的挫折，我们在感情上支持他，这还容易。但是要去分享你的周边的人成功的，尤其跟你是同行的人的成功哈、啊，是更困难。你跟你接近同行或邻居啊，他啊做的，他现在突然间做得很成功了啊，你愿意去也替他高兴，你也为他喝彩啊，这样子的人多不多呢？其实同行里头就更少，是不是？其实同行应该说，哦，你做这件事情做得真好，哎呀，我为你高兴，应该是这样才对的。那么这些呢，我们称为说都是一种啊这个情感的一些支持。还有一种叫评价的支持。什么叫评价呢？就是说，嗯，我觉得你很有贡献，我对你评价的支持。哇，这件事情你做的真的很有创意，我评价的支持。人有这些支持的时候，我们有比较多的喜乐，我们有感觉到一种充实感，我们的信心会比较稳定。你要知道，回向有情众生，这第一个回向它多么重要，在这个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就也发现，在研究上也发现，这个生命跟这个有情众生回向有情众生是息息相关的。这个人的人际各方面的支持度比较好的人，他们的免疫力都比较好。那个这几个支持的东西很少的人，他们很容易得病，也很容易感冒，也很容易碰到一个大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支撑，就是指有些感染的时候比较没有办法支撑。原因是这些人际的支持其实他们不好的结果。所以人跟人之间为什么要回向一些有情众生，就是你来了，是不是就应该大家怎么样，就是真正彼此互相支撑，彼此互相扶持，是这个世界呢、哦、那么所有的时代大的这个人祸都是起于人的不互相的支持啊，而且用他自己的东西去对抗更多的东西。其实人类的很多灾难是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在生命世界里头啊，你看这个现在这个以离之间的战事啊，怎么样的，你说这里面的所产生的就是他必须要回向到这个有情世间来的，但是没有回向这东西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出来。那么这个以前我给各位提过这种问题，有情众生的支持一开始是从家庭，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所以父母对子女的爱以及子女对父母的孝道是有情众生里的最基本的东西。我们现在七月份就要办孝道月嘛，是不是啊？做这个盂兰盆法会，是不是？其实这也是有情众生里头哈、啊，就是这所有的众生里的互为父母啊，也互为亲子，所以要互相的支撑，从家庭里头开始做起的、哦、所以孝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可是孝顺在这个家庭里头并不是只有说子女对父母的关系，也不是只有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是整个结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一个互动的彼此互动的这个关系里头，我们也看到了他有情众生的字啊，回向这有情众生的一种共同现象。他一开始是从家庭生下来的时候就靠父母亲来带他，他带他受保护，然后受到一些支撑，他将来也懂得去支撑人啊。所以我觉得当这个社会发展成说生下来小孩子就要请保姆带，然后的时候，那么保姆就应该受过非常好的训练，他必须能够作为这个亲跟祖之间的很好的那一个媒介才对。但是这个保姆的训练能够训练到什么程度，这个保姆的对于有情众生的投入，彼此之间的支撑，其实它是社会上很重要的 啊，一个一个的基石在那个地方。所以佛法里头来看，你一定可以看到很多这社会里头，你可以互相啊，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应该去做的事情，教育事业、社政事业啊，经济的发展，必须统合去思考。你从这样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经济的、社会的、教育的啊，这整个东西呢，它是互为一个紧密的关系。你看，所以有钱回向到这个有钱的这个饶益有钱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那么最基本的是在这里。那么所以这个卢塞克哈、啊、这个人哈、啊、他做过一些研究，以前我给各位报告过的啊，就是父母亲跟他的子女的关系，那些从青少年以前，这个人跟父母亲关系是温暖的，觉得是温暖的，那跟那种跟父母亲的关系是疏离的，是冷漠的，甚至于是有很多很多这种压力在那里激荡的。你把这两个看起来的话，你看这有互相的这种温暖的互相支撑的那样子的青少年长大，他到了就可以看得出来，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啊，会生病的人啊，那么的比例就看得出来，就是那个家庭他的互相支撑比较好的人，在中年平均起来，在中年之前得病的比例只有45%，就是中年完成之前啊，得病的得这种这些慢性的这些疾病的人，他只有45%。可是跟父母亲相处的很不好的这些孩子，在中年结束之前得这些啊慢性的这些疾得这种病得疾病的这些人，不是普通的感冒，这是指这些有一些可以变成演化成慢性的这些疾病的人，他高达91%。那所以啊，这生命的啊人的免疫力，这生命的现象，这有情的众生，其实跟我们彼此之间的友爱，彼此之间的互相的扶持，是有非常啊细密关系的。我们读经，我们也必须要把经的这里面的内涵，再回来看这有情世界、生命世界里头，它所表现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修行并不是啊、哦，佛法并不是说我只求我自己，我自己可以治疗就可以，自己治疗患是佛所不许的。佛只是鼓励说，哎，你现在好好修行，从声闻好开始，但是他到最后一定要把它转动成到了圆满的教法的时候，他就要把它转动成他可以成为啊一个很好的啊这个一个菩萨哈、啊，要去真正的去在这个地方回向才可以的。那么这个我们再看看哈、啊，我看呢、啊、有一些东西也是真的蛮好玩的啊。这个密西根哈、啊、大学、啊，他们曾经有做过，有一个教授做过12年的追踪，他追踪哈、啊。30岁到69岁的人啊，这么他们追踪12年，追踪这个几百个人哈、啊，他们去追踪他们的社会网络的关系，社会这人际的网络，在社会上网络比较大的人跟比较小的少的人去看做比，在不同的年龄层所表现的话，就死亡率来看的话，那么小的人是。跟大的人的比例呢是差数2倍，也就是说就死亡率而言，社会网络人际扶持的网络越少的人，他的死亡率在不同年龄层里头都表现了他是他的2倍。那么尤其是男性呢跟女性之间呢，那女性啊是2倍，男性就超过2倍。为什么？因为男性更不善于运用去这个所谓感情的支持这一部分。所以我觉得男性啊，为什么他那个寿命啊会比女生啊平均少5岁多啊，是有道理的 啊，因为他天生里头他就那个感情的部分，他的基因的部分，这个部分就输掉一点点了。哎，不过男性还是要去学习这些东西啊。那么卡耐基大学呢，他们研究发现哈，就是人跟人之间有比较多互相关心扶持的那些人，比较不会感冒啊，比较不会感染啊。那个哈，没有什么互相扶持的那些人哈，他比较会感冒，因为他跟免疫力也有关系。那么他们也发现，就是人际支持，特尤其是在婚姻啊、家庭、配偶互相支持的那些人啊，在研究上也发现，他们也比较长寿，也比较健康。那么生命世界、友情生命里头，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要回向啊？这个所以饶益友情，你应该很了解这个道理吧？啊，所以是，既然我们是在这个友情生命里头，我们就应该是如此。可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互相支撑的世界里头，并不是蒙着眼睛哈、啊、去硬闯，它不是。你要怎么样？你要用你的智慧，也要用面对真实啊。有些事情你办不到，你不能勉强，你要把它看清楚，是不是？你要给别人。帮助别人也得要认清真实，是不是？你不能说一般的人是不识劫来之时的，你要看清楚，是不是？不是说你东西要给别人、哦、要给人家，然后人家就一定会接受啊。你自己的友情众生生活里头也一定要去面对真实，自己有的经济生活、身体的健康、自己的这个兴趣乃至于性向，甚至于自己的家庭的环境，种种，你必须去做一个调和，面对这个真实。而这些东西也同时表现了我们的智慧。所以第一个回向，这应该是很清楚的。各位，你能听《华严经》，听到把那个东西往下延伸到你现在很多我们的能够研究啊找得到的那。读了《华严经》以后，也很容易投射出来去做更多的研究的题目，就这样啊。所以这部经为什么它很宝贵是？是我们有时候是看不懂它，但是我们把它解释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对我们有蛮多的启发。我们再看第二个回向，叫不坏回向。不坏回向，我们上次解释过，不坏回向就是我得到三宝叫不坏回向，是不是？那好，我必须要在有情众生里头，可是我也要回向到，是不是？回向就是转去，我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是只有在过我的有情生活，我也要回向到我的不坏回向。什么叫不坏回向呢？就是我的慧命嘛，是不是？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哦、要回向到那个慧命的部分。所以你看，慧命或者我们称它叫永生或者永恒的那个部分，慧命的部分，我们要回向这个部分。那要回向这个叫得三宝，需要啊、哦、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是在这个地方，简单的讲，不坏回向的意思是正确的信仰，是不是啊、哦、得这个真正的正法。你得到啊，不是外道，不是曲解的，不是迷失的，我们真正这个正法，我们很清楚正确的信仰。那么皈依三宝啊，这个皈依三宝里头啊，得不坏的正信，是不是？这三宝中我们得了三宝，我们就不会走失啊，我们的想法我们就不会产生了一些邪知邪见，那么这个我们就得不坏性。这个不坏性发展了我们的一切智慧，也发展了我们的啊、哦，看到我们的般若的那一部分，也看到了我们有情众生的这一部分，所以那个找到了我们真正的慧命。那这个部分就是不坏，这个信仰叫不坏性啊。所以令菩提心啊。转更增长啊，慈悲广大平等观察，随顺修学诸佛所作，摄取一切清净善根入真实义。你看到这个是我们的慧命的部分了。那么你看不坏的第二个部分是以不坏性回向一切自愿，我们又以这个不坏性回向到 一切智跟一切愿，是我们在这个学佛里头，我们把这个法我们用到我们的生活里头，变成我们的智慧，也变成了我们的愿力，也变成了我们生活中啊，这个调整自己，让自己啊，所有的有情众生都能得到这个法益。那要这样子的话，就必须诚事供养，是不是？所以你看，供事的部分通常是杂供、供坐、哈、供金行、供树、供庄严。其实你家里有佛堂，就是供。你来这里佛堂，你礼佛就是供。